神传文化，纳西人的敬佛传统，作者细雨。纳西人主要聚居在云南丽江，丽江北面是全民信教的藏区，南面有佛教圣地鸡竹山。纳西人敬佛与地缘有关，也与牧师土司大力提倡有关。土司穆征万历25年1597年11岁时袭土支府职，1614年穆曾亲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经甘珠尔，历时9年才完成。现在拉萨大昭寺内还珍藏着当年穆曾赠送的甘珠尔朱印版108卷，每一卷都用绸缎包成一包，每两包装成一木箱，木箱外面用金线缠绕，并用银锁锁好，十分隆重。穆曾出巨资兴建鸡竹山西坛寺，帮助喇嘛教传入鸡竹山。经穆曾的后人多次扩建扶修，西坛寺成为弘历精整、遂为一山之冠的名寺。丽江文笔峰下文峰寺原为一块空地，一年冬天，一位僧人穿着单衣，盘腿坐在这片空地上。山上积了厚厚的雪，但僧人周边空地上却没有一片雪花。当地居民看到后报告了穆曾，穆曾当即决定在这块地上建寺供该僧修炼。穆氏土司世代敬佛，受其影响，民间信佛敬佛蔚然成风，因而纳西人深信因果报应。据说以前有个人，我们全称某甲，甲夫妇晚来得子，全家十分高兴，没想到没多久婴儿却被家中的老母猪给吃了，全家又悲伤又困惑，就去找高人看姻缘。那位高人告诉甲，吃婴儿的母猪前世是个独生子，你家被猪吃的独生子则是位医生，而你们夫妇则为那一世医生的父母。有一回那独生子被带去看病，因该医生误诊导致上生，今世的报应是一命还一命。民国年间，文海村有个忤逆儿子，我们全称为乙。有一天父子冲突，乙将父亲从楼上一脚踢落院子里，乙父当场伸着舌头死去。第二年乙生儿子，一生出来就是伸着舌头的模样，舌头伸出口腔外收不回去，一直到老宗。不仅这些报应故事广为流传，丽江牧师还采用文化的方式进行因果教育。丽江东山顶上原有个茶花庙，庙内有大量的壁画，详细描述了行善登天、作恶下地狱的因果报应道理。哪家儿女不听教诲、作恶不止，就带去茶花庙进行因果教育。据说只要去了，听庙中尼姑认真讲解过一次，没有哪个不弃恶从善的。后来茶花庙的壁画被共产党毁了，说是宣传封建迷信。相信因果报应、乐善好施是纳西传统的重要理念。民国年间，白沙村有个大善人，我们全称做丙。有天丙去田间干活，回来已是黄昏时分，他隐约看到好像有人在自家另一块地里，就过去看个究竟，结果发现是一位邻家妇女在丙的地里收麦子，麦子已割好捆好准备背走，由于打捆的量多竟背不起来了。丙悄悄走到那妇女背后，轻轻推了一把，她就起来了。起来以后可能觉得有点异样，那妇女就转过身来看，刚好看见丙站在那儿。听说她当时就跪下去了，哭诉家中揭不开锅了，所以才做了如此下作之事。丙没有丝毫的责备，让他安心背走，他不会张扬的，还告诉他不够的话可以再来收割。相信因果，尊重命运的安排，乐天知命，即使贫穷也不存非分之想，这也是纳西人的传统美德。中海村有个穷人，我们全称作丁。丁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给一家商号走马帮，从丽江经拉萨、加德满都一直到印度。那商户人家十分富有，但对雇工似乎并不怎么厚道，除了一日三餐好像很谈不上给多少工钱。共产党上台后， 没收了那家商号的资产。共产党干部通知丁去分财产，告诉丁，你作为长期雇工服务多年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像样的报酬，苦大仇深，有权优先挑选财产，房子、银元、田产、货物，想要什么自己挑。丁什么也没要，理由是这不是我的东西。丁擅长炒衣，会治疗各类创伤，也会治疗无名创毒，祖传手艺。丁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服务，虽穷却不要人家什么回报。村里有个七八岁小男孩，晚上吃饭时筷子放在嘴里，磕在桌子边上，筷子一下子插入口腔内，大人一将筷子拔出，口腔立即血流如注，无法止住。找到丁，丁很快就用草药止住了流血，一个月就康复了。丁死时据说脚上还穿着双草鞋。佛家讲善报一切，在纳西传统民间也是影响深远。有位刚过世不久的善良的妇人，我们全称为悟。悟被共产党化为地主，每逢运动，悟就被迫跪在瓦片上挨批斗。悟在生产队除了工分被恶意压低，每年还要干两个月的苦力义务工。悟被安排做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，每年口粮还要被克扣。丈夫在大饥荒中被饿死，无力买棺材，只好撬自家房屋的木板钉成帛棺，自己和孩子抬了去埋。悟的一生说不尽的屈辱，到了晚年，村民们被他感动，都十分敬重他，而他十分善待当年那些虐待他的人，无怨无恨。有一回，一位邻居找悟道歉，老大妈，以前我曾因无知伤害过您，没想到现在我们却还得做邻居，实在对不住。悟跟他讲，那不是您的错，那是共产党干的，您别放在心上啊。纳西人敬佛，连小鸟都跟着受益。燕子被传统民间尊为小喇嘛，燕子在家筑巢那是结缘，绝不容许受到伤害。云雀也被尊为小喇嘛，云雀有个习惯，边悠扬地唱着边盘旋升空，纳西人认为那是在念佛经，越念越高，当然也是备受尊敬。如今看着经过共产党反复洗脑的许多纳西后人，不信神佛，做事不计后果，真是可悲可叹啊。